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去欧洲出席会议，不太可能到访乌克兰。
两党议员都说拜登政府不应该全面取消对华关税。
美国和盟国讨论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
美国热浪东移，中西部可能会出现破纪录高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昨天20号说，他在本周末前往欧洲参加七国集团和北约会议期间，不太可能访问乌克兰。自从乌克兰今年2月遭受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拜登还没有访问过乌克兰。不过，他派出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出访过这个遭受俄罗斯战争困扰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斯蒂勒周一在访问波兰和乌克兰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纪念世界难民日，斯蒂勒首先前往波兰边境与援助人员和难民家庭会面，然后他参观了被摧毁的基辅郊区伊尔平，之后和泽连斯基会面。拜登当天在特拉华州访问时还被记者问到他是否有信心乌克兰会加入欧盟，他说，我认为这就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此前欧盟委员会17号提议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欧盟委员会的建议还需要27个成员国通过，这些国家将在本周开会进行讨论。
乌克兰为了抵御俄罗斯入侵，对外招募国际志愿军。根据美国地方媒体刊登的附文显示，来自纽约的扎比尔斯基5月15号在乌克兰阵亡。美国国务院稍早也证实了此事。另外，两名同样住在阿拉巴马州的美国退伍军人德瑞克和黄安迪，他们前往乌克兰援助抗俄，但是自从6月8号以后就再无音讯。有乌克兰媒体爆料，德瑞克和黄安迪9号在哈尔科夫战斗时，遇到一支规模更大的俄军，不敌被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首次证实俘虏了两名美国退伍军人。佩斯科夫强调，两人不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因为他们不属于乌克兰的正规军。日前，俄罗斯承认的乌东顿涅茨克共和国叛军政府，针对3名援助乌克兰的国际志愿军俘虏判处死刑，其中2人为英国籍，1人是摩洛哥籍，理由同样说他们属于佣兵，不适用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的约束。
美韩首脑峰会之后，两国军事经济合作加速推进，韩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而且双方还协调重启原子能高级别委员会。韩国军方时隔5年开始着手星州萨德基地恢复正常。韩国防长说，将和美军开展联演，加深国防太空伙伴关系。韩联社6月20号引述韩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透露，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将在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将就加强延伸威慑力执行能力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议题方面，鉴于有迹象显示朝鲜可能进行第7次核试验，且韩美防长6月12号就朝鲜一旦进行核试验，将迅速在韩国部署美军战略资产达成共识，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提高威慑力执行能力、加强联防态势等韩美首脑会谈的后续措施。此外，推动萨德反导系统恢复正常运转，树立全新的联合作战计划，返还美军基地地皮，加深印太地区安全合作等事宜也将成为议题。
加拿大环境部长吉尔伯特20号宣布，加拿大将在今年12月份起禁止生产和进口6种一次性塑料制品，包括塑料袋、吸管、餐具和食物外带的容器等等。去年加拿大政府就已经在他们的环境保护法中把塑料视为有毒物质。除了今年年底将禁止6种主要塑料产品的生产和进口以外，也计划在明年12月禁止出口相关塑料制品，并预计在2025年底能够禁止塑料的出口。 但是这项限制令也有一些例外，例如零售商被允许使用粘附在饮料包装外的塑料吸管，也可以销售20多种一次性吸管包装，只要这些制品不会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就行。尽管加拿大预期要在2030年把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减到 50%， 但是这项提案还是没有对一般产品的塑料包装进行限制。减塑已经是全球共识，日本和韩国日前也都已经宣布要管制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六月下旬，纽约市的夜空将出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5颗星排成一列的天文奇观。最佳观赏时间是今天美东时间上午5:13左右，最佳的拍摄时间是6月24号周五的清晨，因为月亮将在这天的黎明前与行星完美对齐，直接在火星和金星之间发光。每天清晨可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看到一行星星，不需要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这一独特的行星群。根据 AccuWeather 的消息，在本月底，在无云的清晨，在日出前的45分钟到60分钟是观看这一天文现象的最佳时间，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当地时间5点来到户外仰望天空。虽然这5颗行星在天空中出现在一条直线上，不过这是从地球的角度去看的，实际上行星在太阳系中分散得很远，这一罕见的行星巡游在2004年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而且下一次要到2040年才会再次发生。
气象预报员20号说，上周席卷美国中部大部分地区的热浪将开始向东移动，并会出现危险的高温。国家气象局告诉民众，要为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上段的高温接近创纪录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做好准备。国家气象局说，危险的高温将继续成为头条新闻。这波热浪将从21号起向东进入5大湖地区，高温站上摄氏35度，比正常温度高出摄氏11度。上周由于热浪侵袭中西部上段和东南部，不同地区纷纷发出各类警告，约有1.2亿人受到影响。这个源于预报员所说的高压穹顶，它的边缘会出现雷暴、山洪爆发和极端降雨等猛烈天气。美国最古老的黄石国家公园上周因为洪水冲毁道路而关闭，直升机出动营救近90人。黄石公园说，南区将在2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但其他部分在本季的剩余时间里将保持关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盟国讨论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破产的 PC 制造商 Artisan Built， 它的剩余库存将于今天在 Zoom 上进行破产拍卖，包括大量显卡、CPU、主板、电源、存储设备等。这家公司在加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2批 PC 零件将通过 Zoom 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每批产品将以合并购买的方式出售，出价必须以$5000或以上为单位，普通消费者应该会被排除在外。Artisan Builds 拥有近$100,000的库存，这次拍卖可能吸引其他 PC 制造商来收购。这次拍卖还包括 Artisan Builds 的一些无形资产，包括业务和域名，以及大约1000个影响力人士名单等。
本周一，韩国 LG 集团在北美的创新中心 Nova 宣布，他在未来使命全球挑战赛中选出了20家初创企业，这20家公司中的每一家都将获得$100,000，与 LG 合作建立商业构架，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公司代表了远程医疗、活力行动、智能生活方式、元宇宙和创新影响等领域的新发展。 LG 将其描述为一般具有社会影响的技术类别，被选中的公司包括 Arkin，一家用于智能家居的人工智能公司 ；Digby， 一家探索肠道和遗传微生物领域的医疗保健公司 ；MayaMD， 一个对话式数字人工智能健康助手等等。Nova 说， 将分享 NAVA 与初创企业和企业家社区合作的持续工作成果，以创造将引领社会走向未来的有影响力的技术。
Meta 公司20号邀请了多家媒体进行线上会议，创办人和执行长扎克伯格展示了他的元宇宙基地 Reality Labs 正在开发的多款虚拟现实 VR 头戴装置，似乎是要通过 Meta 在技术上的投入和进展，消弭公司近一个月以来的负面消息。扎克伯格亲自示范了4款原型机，其中的 Butterscotch 主要用来体验 VR 环境中的视网膜解析度，它的解析度可达 Quest 2的 2.5 倍，将让使用者可以清楚地看到6米以外的物件。另一款原型机 Starburst 强调的则是高动态范围成像 HDR， 可用来改善显示器的对比和亮度，也是全球第一个 HDR VR 系统。 HoloCake 2则是一个实验性装置，它非常的轻薄，企图打造出一款戴起来舒适的 VR 装置。看起来像是滑雪镜的 Mirror Lake 其实还没有真的问世，它的目标是集结上述原型机的优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国会两党议员正在密切关注拜登政府是否对中国关税政策进行调整，然而经过调查，大多数议员仍然表示不赞成全面取消对中国的关税，同时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脱钩。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本周告诉美国之音，他了解拜登政府正考虑调整对中国的关税政策，但两党议员都对全面取消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有相当严重的担忧。梅嫩德斯说，我不同意全面取消对中国关税，我总体认为中国持续以违反国际秩序的方式在行事，我们应该维持对他们的关税，特别是当他们违反贸易问题、滥用并制造困难的贸易壁垒等。在被问到支持哪些领域关税可以取消时，梅嫩德斯表示他还没有仔细了解各类关税的细节，仅强调那些对美国人伤害比对中国人伤害更大的关税会是他关注的重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则说，据他所知，拜登政府内部已经就中国商品关税问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评估和讨论。他认为行政部门应该以美国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关税的问题，确保美国公司和产业不会处于劣势。他表示，我们必须确保仔细审视一些对美国公司不利的中国经济手段。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是从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问题的。如果是公平且公开的竞争，我认为我们的公司会表现得非常好，但通常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这是一条单行道。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来自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主张与中国必须展开渐进式的部分经济脱钩，不应该全面取消对中国的关税。巴尔说，我不认为应该全部取消，在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税政策方面，他们没有赢得任何可以宽大处理的空间。他指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且需要持续进行的脱钩政策应该是具有战略性的，并且应该是要有重点的。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一些国际律师周一在向检察官提交新证据的同时，再次呼吁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就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严重罪行的指称立案调查。请听报道。
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律师提交新证据是他们力争让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当局大规模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展开调查的最新努力。新证据包括一位2018年逃离一个拘押营的目击证人的证词。证词表示，他和其他人遭到了酷刑，被强迫接受医疗措施，包括被注射不明物质。 这些律师还表示，新的证据还支持他们的结论，即尽管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国际刑事法院有启动调查的管辖权，因为维吾尔人及其他人被从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上被抓捕，然后被移交给中国。至于提交新证据的律师们在一个声明中坚称，国际刑事法院对始于成员国领土上并延伸到中国的罪行有管辖权，他们敦促国际刑事法院立即启动调查。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和一些新疆问题专家的研究，估计有至少100万以上的人近年来在新疆被关进在教育营，其中多数是维吾尔人。中共政府还被指控在新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强制劳动、强迫节育、强迫洗脑、酷刑，以及把孩子与被关押的父母拆散。美国政府和加拿大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议会指责中共政府在新疆犯有种族灭绝罪行。去年6月10日，这些律师首次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递交了证据卷宗。他们说，这些材料证明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管辖权，可以立案调查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指控。这些律师在声明中说，他们的卷宗表明，维吾尔人被当成目标，受到逮捕，并强制从塔吉克斯坦遣返回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执行者是中共特工人员。他们声称，中共当局直接在塔吉克斯坦实施干预，因此国际刑事法庭对这些始于塔吉克斯坦并在中国延伸的行动拥有管辖权。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指出，美国和加拿大等盟国正在讨论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以进一步限制它的能源所得。拜登总统也在评估是否暂时停征联邦汽油税。请听报道。
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周日透露，总统正在评估是否暂时停征联邦汽油税后，拜登周一表示会在这个周末决定是否暂停收取联邦汽油税。拜登表示会根据数据做决定。其执政团队这个星期会与主要油公司的行政总裁会面，讨论油价高企问题。拜登批评，当民众面对油价飙升及通胀压力时，油公司正赚取过多利润，他希望油公司解释为何不提炼更多石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在多伦多与加拿大财长兼副总理方慧兰共同举行记者会。耶伦表示，美国正与加拿大和全球其他盟友磋商，透过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将推低当地油价，进一步限制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同时允许更多的石油供应进入全球市场，确保不会对低收入国家造成市场价格波动。耶伦说，讨论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或价格例外，这将加强和强化欧洲、美英及其他国家最近提出的能源限制措施，也可以防止造成市场价格波动，波及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若干国家已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但欧洲联盟仍高度依赖俄罗斯原油。当被问到美国总统拜登是否计划于下周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就一项油价计划寻求共识，耶伦回答，我们很积极，积极地与伙伴们一起就此努力。方慧兰指出，加拿大认为试图抑制俄罗斯石油收入是很好的想法，但也承认这将对欧洲国家带来挑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期选举初选后，乔治亚州今天进行四场决选。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以色列国会将解散，计划10月大选，拜登访问前政局动荡，
中期选举初选后，乔治亚州周二进行四场决选，
两党创新法案将进入最后投票阶段。
缺少飞行员，美国航空从九月份起停飞三个城市的航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军19号袭击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这两座乌东前线重要城市附近的乌军防御据点。乌军紧急增援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两市东南方的小镇托什基夫卡，包括坦克及冰雹多管火箭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由于欧盟预定23号到24号召开高峰会，届时将考虑是否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因此俄军本周对乌克兰甚至是其他欧洲国家的敌意活动将更为猛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20号谴责俄国，如果持续妨碍乌克兰生产的几百吨谷物出口，国际社会应该对此加以问责。他将莫斯科因此造成全球其他地方人民正饱受饥饿之苦的行为形容为真正的战争罪。但与此同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五月自俄罗斯进口原油达到842万吨，不仅比四月大增近25%，更超过自沙特阿拉伯进口的782万吨，显示俄国已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于当地时间周一在加拿大最大的空军基地特伦顿空军基地举行记者会，宣布加拿大未来六年将投资49亿加元为北美防空司令部升级，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等新技术的威胁。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全面更新计划包括部署远程感测器和用于追踪地面移动物体的卫星，并更换北方预警系统，就是设立在极北地区的雷达站。军事专家早已催促加美政府更新北美防空司令部系统，因为现有的设备不能追踪从北美领空以外发射的巡航导弹和超音速导弹，两者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美防空司令部成立于上个世纪1950年代，主要的职责是监视所有在北美上空的人造飞行器，侦测确认可能对北美进行攻击的所有飞机、导弹、太空飞机，并向两国政府做可能遇袭的警报，整体北美领空的控制和监视。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上周以机组维修为由，宣布大幅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奥地利80%的天然气供应依靠俄罗斯。奥地利政府19号宣布将重新启用南部梅拉赫一座封存的燃煤发电厂，以应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减少导致的电力短缺。路透社报道，荷兰政府周一说将取消燃煤电厂的生产上限，并将启动能源危机计划的第一阶段。由于俄罗斯供应的不确定性，丹麦也启动了紧急天然气计划的第一步。意大利石油与天然气公司艾尼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告诉意大利周一仅能收到部分天然气供应，因此意大利也更接近宣布能源紧急状态。德国也同样面临俄罗斯天然气流量减少的情况，周一宣布提高天然气存量的最新计划，并透露可能重启原定要逐步淘汰的燃煤电厂。德国副总理经济和气候部长哈贝克说，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减少天然气消耗，如果不这么做，年底进入冬季时天然气储量可能会不够多，在政治层面上就可能受到勒索。
以色列总理班奈特脆弱的执政联盟难以抵挡日增的压力后，班奈特20号宣布下周将解散国会，预计由外交部长拉皮德担任临时总理。班奈特的发言人说，国会议员下周表决解散国会后，外交部长拉皮德将接任总理。拉皮德是在执政联盟中最大政党的领袖，将担任临时总理，直到新大选得以举行。这意味着美国总统拜登预计7月份访问以色列时，将由拉皮德坐东接待。班奈特和拉皮德一年前组成的执政联盟是由8个政党组成，尽管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是为了终结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执政而团结起来。 暂时让以色列摆脱了空前的政治僵局时期。但是在一连串让联盟处于垮台边缘的倒戈事件后，拜奈特说他将在下周支持解散国会的法案，这使得以色列不到四年内将举行第五次大选，而且无法保证能够组成可行的新政府。以色列国土报报道，新的大选预计将在10月25号举行。
联合国官员20号说，缅甸军政府打算处决政敌，可能构成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军政府6月3号说，将处决前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季所属政党的一位前议员和一位知名民运人士，两人都被判恐怖主义罪。这将是缅甸自1990年以来首次司法处决。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当时告诉法新社，包括前国会议员飘扎压倒和民运人士觉民友在内的四人将根据监狱程序被判处绞刑。联合国缅甸独立调查机制负责人库姆吉恩说，他正密切关注此案。库姆吉恩提到这个闭门审理的案件时说，现有资讯强烈显示，根据国际法，被定罪者的基本权利在这些诉讼中遭到公然侵犯。库姆吉恩还说，在未符合公平审判基本要求的诉讼程序基础上，被判处死刑或是拘留，都可能构成一项或多项反人道罪或战争罪。缅甸几十年来没有执行过死刑，缅甸军方去年夺取政权后已判处几十名反政变的民运人士死刑，作为镇压异议的一部分手段。
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由于地区性飞行员短缺，将在秋季结束美国3个城市的航班服务。据美国航空的一位发言人说，公司将在9月7号结束对俄亥俄州托莱多、纽约州的伊萨卡和伊斯利普提供航班服务。美国航空除了取消3个城市的航班服务之外，还对其他8条航线进行了调整。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航空公司在6月初报告说，约有1.2万名飞行员短缺，导致旅行需求激增时，航班数量却减少。根据航班跟踪平台 FlightAware 的数据，6月18号，超过6300个美国境内以及进出美国的航班延误，859个航班被取消。美国航空拥有的3家地区航空公司，美英航空经营托莱多往返芝加哥的航线，另一家旗下地区航空公司皮埃蒙特航空则经营伊斯利普和伊萨卡往返费城的航线，这3条都是美航独家经营的航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两党创新法案将进入最后投票阶段，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印度禁用 VPN 服务的风波再次扩大。印度媒体 Economics Times 报道，印度政府近日发布资讯安全指令，公务员将不得使用外部 VPN 服务，也不得在 Google Drive 或 Dropbox 等云端服务上储存公务文件或档案。这个发文单位的主管机关是电子和资讯技术部。电子和资讯技术部今年4月连同印度电脑紧急应变小组发布的一项要求，以打击网络犯罪为由，要求 VPN 服务供应商、资料中心和云端服务供应商都必须搜集用户资料，包括姓名、电子邮件账号、电话号码和 IP 地址，并保留5年资料以清楚地了解客户。新法规预计在6月27号生效。印度政府对任何企图防止监控的科技都采取反对的立场。报道指出，上周，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科技的特设委员会中，印度代表也倡议打击 VPN、全程加密和加密货币等区块链技术。印度政府也严禁挖矿。
Political 网站周一报道，曾在国会就 Facebook 的行为作证的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现在正寻求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专注于追究 Meta 等公司的责任。豪根希望将这个组织命名为 Beyond the Screen， 计划将重点放在3个主要目标上：培养有可能与社交媒体公司对抗的律师，激励投资者在给科技公司提供资金之前调查其社会责任感， 以及让监管者和研究人员了解平台的内部运作。豪根目前正在与另外两个人合作开展这个项目，并希望筹集大约$500万的落地资金。报道还提到，他至少已经从一些目前未透露姓名的支持者那里获得了一些资金。
周一，川崎重工确认将开发氢燃料飞机的主要零部件，并且以2040年投用为目标。据悉，川崎重工打算向国际大型飞机制造厂提供氢发动机的零件和燃料箱等，目标是在零碳排放的氢能源飞机的核心技术上取得优势。目前，高强度的氢罐难以小型化，公司正在研究能够更有效搭载氢罐的飞机结构。目前的设想是面向2000到3000公里的续航距离，搭载150个座位左右的客机。这项研究的开发费用预计约180亿日元，90%以上由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支援。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开启地上零部件试验，2050年左右实现几百亿日元的销售额。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乔治亚州继上个月举行中期选举初选后，将在今天迎来几场决选。民主党将进行州务卿决选，共和党则要决出3位国会众议员提名。其中一场决选将在前总统川普和州长布莱恩·坎普各自支持的候选人之间展开，并成为两者较量影响力的一个擂台。请听报道。
乔州竞选连任的共和党籍州长和州务卿与川普对立，但都已在5月24日的初选中获得党内提名。周二的三场共和党众议院决选分别在乔治亚州第2、第6和第10国会选区举行，其中第10选区的选情最受关注，也最为焦灼。第10选区的决选对手是卡车公司老板麦克·柯林斯和前州众议员佛农·琼斯。坎普支持前国会议员的儿子柯林斯，川普则全力支持琼斯。第6国会选区共和党决选，无论是谁赢得周二的这场决选，几乎都能保证在11月将这个众议院席位翻红，因为在该州重划国会选区后，共和党在这个选区占有优势。川普在5月初为律师杰克·埃文斯背书，他是川普政府驻卢森堡大使的儿子，但在5月24日的初选中，急诊室医生里奇·麦克米克以 43% 比 23% 的得票率领先埃文斯。共和党在第二选区也面临决选，非裔退伍军人杰米·里·亨特将与律师克里斯·梅斯特进行对决。共和党人希望这场决选的获胜者能够在11月击败竞选连任的民主党人桑福德·毕小普，翻转这一众议院席位。另外，越南裔州众议员毕阮正试图在决选中击败前州众议员迪·道金斯·黑格勒，他获得民主党州长提名人乔州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斯泰西·埃布拉姆斯的支持。获胜者将在秋季对决已获共和党提名竞选连任的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两党创新法案即将进入最后的投票阶段，由于该法案中有超过2000页的内容几乎是冲着中共而来，而法案中关于管制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新条款已经引发更广泛的关注。请听报道。
目前即将进入最后审议阶段的美国两党创新法案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法案之一，内容长达约3000页，是在参众两院协商下由两院分别提出的法案融合形成的最终版本。法案的目的是提升美国的科技研发能力，维护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同时应对来自中共的竞争压力和威胁。根据这一法案，美国政府将建立一个由贸易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委员会，国家关键能力委员会进行审查工作。未来美国企业如果涉及到对外投资，让美国供应链受制于例如中共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委员会就会对相关投资进行审查。 审查将会涉及到晶片、AI、航空航天、机器人、能源、医疗、电子通讯、国防等领域。审查结束后，委员会可以向总统提出建议，实施暂停或禁止相关投资的法令。从参众两院多名议员近日发表的声明中也透露，法案中的主要新条款就是管制美国对海外的投资，以确保美国供应链不受中共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影响。声明中提到，建立海外投资审查机制，是国会确保美国重要行业的供应链不被中共等问题国家控制的一项关键行动。如果这些条款得以通过，美国企业的在华投资将面临来自美国行政部门更为强硬的监管态势。分析认为，这个法案将被视为一颗经济核弹。未来如果这些条款得以实施，估计多达 43% 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将被审查。而中共当局最担心的则是半导体及晶片管制，因为目前中共当局害怕发生半导体及晶片全面脱钩的状况。此外，法案中对美国晶片行业520亿美元的投资、对中共高科技出口的管制以及对美国海外投资审查等内容也都受到相关行业的高度关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